是人贵自知，我们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21-23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我们知道自己是谁吗？我们认识自己是谁，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在西方也有这样希腊的传统，就是 know yourself， 翻成我们中文就是人贵自知。你最宝贵的是还不是你知道这个知识那个知识，数学的知识、科学的知识、人文的知识、社会的知识，最重要你要认识你自己，那是希腊人的想法。那我们基督徒还有更重要的，我们要认识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就和罗马书一章二章讲的是一样，我们需要认识神。当人认识神，知道神的一切的美好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我们也比较就能够更加认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如何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上生活，我们如何能够有永生，我们的优点缺点在哪里啊？这当然不是一堂道可以讲完的。简单的说，就我们刚才来看的经文来看，基督徒要认识，要知道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怎么叫非常了不起？了不起到他说不要拿任何人夸口，就是你不必去夸口，就是荣耀的意思，甚至依附的意思。你不要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因为没有安全感，像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历世历代我们不要依附在某个人身上，我们不要把荣耀归给某个人，我们不要依靠某个人，不要以某个人成为某个人的粉丝，或者是觉得他就是多么的了不起。各位，我们喜欢一些人，这个不是坏事，我们欣赏一些人，甚至有相当强烈的喜悦和尊敬，这都是很好的，有些人是值得的。但是总记得我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神像来拜、来依靠、来喜悦。不可拿人夸口，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些人是太夸某些人了，那么夸这些人他依附在那里，也希望自己得到一点安全感。保罗说不需要。各位今天也是一样，你我每个人我们都非常了不起，你知道你了不起到什么地步吗？保罗说在你们哥林多教会有人说我是依附保罗的，有人说我依附亚波罗，有人依附基法，我是这党这派的，我们是这个圈子。保罗说好像你高举这些人一样，就像我们政治上的时候，有些人我是哪一个团、哪一个派、哪一个团体的，我跟哪一位先生的哪一位，哦，这个在中共里面那个党派就更多了，跟谁，甚至在学校里面也有跟哪一个人跟的对跟的不对的，跟哪个教授，在商场里面也有你要跟哪一个老板啊，当那跟错的人跟的人跟错了你就惨了。这都是世界的一些做法。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自己的尊贵，我们不必去巴结任何一个人、依附任何一个人。为什么？因为他说保罗、亚波罗、基法、世界、生死、现在、将来的事，一切的事，甚至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里就有讲到基督是你们的，那个主中文是加上去的，就是连基督都是我们的。如果我们再用约的观念来讲，连上帝都是我们的。这个是，各位你知道你多富有吗？整个宇宙都是你的，你比郭台铭先生有钱多了，你比总统要有权力多了，你比任何人都更有名，全民公力什么都有，因为世界都是你的，连上帝都是你的。我们很了不起，但是这个非常了不起要颠倒的来看，我们了不起不是我们自身有什么了不起，不是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美丽能力高人一等，我们非常清楚，各位我们没有那么棒，我们非常清楚，我想我们是平庸的。事实上就算最出色的人在其他出色人的同行面前他也是平庸的，就算你真的是最出色的，在整个的宇宙里面，在人的历史里面也是过眼云烟，很快就会过去。但是人这个受造物像花像草会枯干，像灰尘一样，像以赛亚书40章说放在天平上比虚空和虚无还要轻的， 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虽然堕落了，变成虚空虚无，比虚空虚无还不及，变成最可耻可悲的，又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上帝的拣选，上帝奇妙的恩典，把我们从灰尘中再提拔成王子公主，我们成为继承神产业的人，我们成为这个宇宙，将来的宇宙，新天新地的管理者，我们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审判者，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这里当然都是象征性的，表示每一个神的儿女会有无限的荣耀和丰富在他身上，但是这无限的荣耀和丰富能力都是来自上帝白白的恩典和他的旨意。因此我们一方面非常的非常的感恩，也非常高兴，也非常喜悦，我们是这样的高贵，我们原来就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可以说恐怕比天使都还了不起，因为圣经没有讲天使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固然圣经有讲天使神的使者好像是神的儿女一样，但是基本上我们是这个宇宙里真是最美好的受造物，单单是这个受造物，神让他的儿子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我们很荣幸将来也能够得到各样的神儿子的身份，来管理宇宙万有，来享受上帝要我们享受的宇宙的每一个东西。但是这都是恩典，因此当我们想到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必依附人，不必阿谀人，不必甚至不是在巴结这个世界上任何权贵的时候，我们又会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卑贱的，因为我们能够蒙恩，我们真是比灰姑娘还更蒙福，是主的恩典拣选我们。而且不只是灰姑娘，当我不知道灰姑娘后来变成皇后以后，她会不会变得很骄傲很自大，看不起以前跟她一样穷可怜的人。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主提升，被主恩待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特点，要像我们主耶稣一样。各位，你越多的聪明才智美好，越是用来服侍人的，像奴隶一样的服侍人。这一点马丁路德写基督的自由的时候写得最好，我们是尊贵的，但是我们是很卑贱的，我们尊贵是上帝给我们，我们卑贱是因为上帝在感动我们愿意来服侍所有的人。那今天就要用，就是保罗就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不要去巴结，不要分门结党，这都是没有安全感，觉得自己不够好，要抓一些东西来满足自己，不需要这样。你们又喜欢自高自大，这是一体两面，自卑和自大是一体两面，都不好。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很爱我们这些堕落了被重新拣选的人，被恩待的人，这让我们胜不骄败不馁，这让我们活在世界上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悦，但是也非常的谦卑，不敢在任何人面前骄傲自大。那这我就要讲到说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形象了。当你讲到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形象的时候，或者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特质是什么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都会说就是爱嘛，基督徒，基督就是爱，教会讲的就是爱，圣经讲的就是爱，神就是爱，基督就是爱，我们所讲的一切不出乎神就是爱，那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我们要爱仇敌，我们要爱，这当然绝对是正确的。那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美德，或基督的形象，或基督徒表现出来的就应该是爱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那我们基督这些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22节讲到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哈都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很喜欢强调这些，我们强调的也绝对对，我们也很惭愧，我们常常讲得多做得少，讲得多表现出来的少。我们求神让这个教会，让每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能够更有爱，我们更有仁爱，我们跟仁爱相关的忍耐啊，恩慈啊，温柔啊，节制啊， 啊，这都是我们喜欢讲的，然后我们很希望在基督徒生活中能够有的。我再一次说，这是很正确的，我们需要有。可是另外一方面，各位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基督徒或者神的儿女有一些特质，这些特质应该跟爱、跟忍耐、跟温柔是一起进行的，那就是勇敢、刚强、壮胆，这些比较强的部分，我们不可以胆怯，我们不可以懦弱，我们不可以害怕。啊，在箴言24章第十节哈，就是在患难之日，你如果胆怯，你的手就软弱。我们在越艰难的时候，越需要勇敢。这一点哈，我们还是说，我们不轻看温柔，这是很重要。耶稣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的。我们可以想到说，像这样的人，像约瑟，对他的兄弟是何等的温柔、忍耐、有恩慈。虽然他的兄弟对他那么不好，我们想到新约的巴拿巴，对任何人都是那么大方，而且和蔼、宽大、包容。好，这是我们很喜欢的。可是也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既像羔羊一样，启示录说他是一个被杀的羔羊，也讲到说他是犹太的狮子，他像狮子一样也刚强也勇敢。我自己想到圣经的人物，像这样的好像摩西，圣经讲他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万人。他就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对那200万时时刻刻惹麻烦的以色列极其的包容忍耐。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摩西也有非常刚强勇敢，甚至你会觉得他好像很残忍的时候。当以色列被盗做金牛犊的时候，摩西敢跟其他利未人一起拿起刀来去消灭那些悖逆上帝的人。摩西也是一个勇敢的战士。那另外大卫也很像这样的人，大卫对他的羊，弱小的羊，他非常的温柔，对他的百姓也是这样，非常的爱护，非常仔细。你看他写的诗篇，你看他治民之道，就跟他儿子不一样。他儿子有点，所罗门有点会虐待百姓，大卫不会，大卫不会为了自己的享受虐待其他的百姓，因为他很爱这柔弱的羊。但是他也有非常刚强的时候，当羊被狮子和熊抓走的时候，他会跟狮子和熊肉搏，把羊救回来，那就需要勇敢。在新约里面，我们主耶稣当然也有温柔的层面啊，我心里柔和谦卑，但是也有非常勇敢、刚强、壮胆，对抗恶势力一点都不惧怕，包括整个圣殿的恶势力，包括整个社会上的恶势力、宗教界的恶势力，他绝对不惧怕，他也不退缩。他不但不惧怕、不退缩，他勇敢迎敌，他硬着脸面，好像坚实地往耶路撒冷去。保罗也是这样，他想到他的同胞为他们哭，他想到他的同胞，想到犹太人、外邦人需要救恩，他不千山万水不辞劳苦，用最柔和、最不妨碍人的方式让人得到福音的好处。但是当他为神征战的时候，他也拿起全副的、穿上全副的军装，不是凭着血气，不是跟人家斗嘴，不是跟人家吵架，不是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结党结小圈子暗算别人。哎呀，我看我们古今中外的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看这个觉得很过瘾哈，或者说觉得很佩服，或者说不是佩服，很叹为观止啊。在古今中外历史里面，我是很不熟悉，但看看一点点，就是真的是一部历史啊，就是尤其这种宫廷里面，真是斗争史啊。然后怎么样来斗争，怎么样来怎么样来个赢取这些那些的好处。在一直到近代，各位，我觉得这一点海峡两岸好像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哦，那个不是政治上面的吧？
各位，我们看一看，在公司里，在学校里面，不也有党派，不也有派系，不也有如何巴结这个主管，如何打击那个主管，如何用一个小动作打击我的同事，让我爬迁升，这种功于心计的事情，哎，我们很惭愧的说，哎，我们都很会，大概是堕落人的特点。我们感谢主，保罗和神的仆人不把他们的聪明智慧用在这里，但是当他们需要用到聪明智慧来传扬神国的时候，他们很勇敢，他们也用上帝要他们的一切的智慧来面对。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这么强调爱、强调温柔、强调包容的同时，求主让我们也在持守真理、在坚守上帝的道的时候，在做基督精兵的时候，我们是勇敢的，我们是刚强的，我们是壮胆的。而且我也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我在跟各弟兄姐妹讲的时候，其实每次都是最多是要跟我自己讲，因为我自己是最需要听到这些上帝给我的安慰和鼓励，因为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很懦弱，但就我们今天来讲很胆小我从来不敢跟魔鬼作战，我也跟上帝，我也知道上帝要用的时候，跟魔鬼作战的时候，成为勇士的时候，很多的折磨我都会跟上帝讲上帝，我没有什么大志，我也不需要开什么大车啊，多有钱多有学问，我就是庸庸碌碌平平凡凡，不要碰到什么灾难就好了。各位，你如果有我这样的想法的话，你这样想已经是上了魔鬼的当了，因为我不敢跟魔鬼作战，我就躲在后方去，我也不会否认主，我也不会不聚会不是太长了，偶尔来聚会，我也不是太热心，那么这样能上天堂我已经很满意了，我不要做那种战士，因为我知道魔鬼很可怕，我不敢跟他作战，我知道恶势力很可怕。各位，我是没有在公司里上过班，不过说真的，在教会跟在神学院里面跟在世界我看没有什么不一样，那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也都有，而且可能有的时候更糟糕，用更近前的方式来表现，那是更糟糕了，都有。那碰到这些事情呢，我通常就退让，那碰到这些事情不是我柔和谦卑，也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我有一个非常懦弱的个性，碰到魔鬼我就退了，我不犯大罪，或者我希望我不犯大罪，但是呢，就魔鬼你就放过我好了。各位，如果你这样想，你已经被魔鬼打败了，而且魔鬼会继续吞吃你，魔鬼是会不断的勒索你的，你退一步他就进两步，你必须跟他征战。雅各书说，你们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对于魔鬼，对于黑暗的势力，你容忍，你包容，你退让，那都没无济于事，黑暗的势力只会继续不断的来攻击你。我们必须是一个战士，我们必须，当然不是靠血气，当然更不是自义，当然也不是依附什么派系，我们是靠着主耶稣，用主给我们的聪明智慧来做一个战士。因为做一个羔羊的部分我们已经讲太多，要柔和谦卑的，要包容，要爱，要容忍，这些我们讲太多，我就特别要强调我们需要也勇敢刚强壮胆的这个部分。对于约书亚和提摩太，可能他们特别需要听到这样的信息，因为他们两个人就是个性比较懦弱一点，胆怯一点，他们是活在两个巨人的影子底下，阴影底下。约书亚前面有摩西，提摩太前面有保罗，这两个人都是非常伟大的，他们两个断断不能跟他们前辈比。但是圣经上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好像甚至是一个模式，就是常常从创世纪就开始，那些刚强的人、能干的人，甚至能干十倍百倍的人，不能成就的事由比较软弱的人来成就。摩西和约书亚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摩西比约书亚不知道棒多少， 可是摩西不能把以色列带到迦南地，约书亚做到了。以利亚不能做到的是以利沙做了。在创世纪里面，常常次子所得到的最后比长子还要更棒，次子所做的比长子还要更棒。因为原来在创世纪里跟我们中国的传统一样，长子是领受特别多的祝福，也特别有能力的，可是神常常就在微小软弱的人身上成就了强大的人成就不了的事情。重点不在你肉身的强和弱，重点不在你的聪明与否，当然聪明强壮是很好，这也是神的恩典，重点在你是不是去依靠上帝。你要认识你自己吗？你越去认识神，越去依靠神，你就越能够谦卑，越能够顺服。神也许用你做所谓很大的事，也许不用你做很大的事，但你都能够在这个世上，一方面结出各样仁爱、喜乐、和平、忍耐这些爱的果子，一方面你是基督的战士，做出打击魔鬼，在神的国里让神的国光辉烈烈的许多的行动。我就希望我们每个人，你做的最好你谦卑，你做的最不好你不要灰心，你比别人优秀的时候不必自大，你比别人差劲的时候不必自卑。我们每个人总是把自己交在上帝的手里，每个人总是相信上帝在每个年龄每个阶段都会带领我们，我们就喜悦了，我们的神也就喜悦了。好，那我们怎么刚强壮胆呢？各位，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懦弱的人，那我们怎么刚强壮胆？我们已经说我也知道对魔鬼你不能让步，你不能请他可怜你一下，哦，你越让步他越凶，那我们怎么刚强壮胆呢？看起来有一个在圣经里的话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一样的哈，在各位你们不一定要翻《生命记》第十一章第八节，所以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以进去得你们所要得的那地。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基督徒啊，你要壮胆的话，胆壮的话，勇敢的话，刚强的话，就遵守上帝的诫命。守上帝的诫命，那就是你没有心不亏嘛，心不但不亏，很正直嘛。我不贪不抢不偷，你来调查，你来确听啊，你来装摄影机啊，没有关系，24小时暴露在你的面前，我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我在遵守上帝的律法，我什么都不怕。你越来拍我的照，你越来偷听我，越来查我的账，越证明我的清白无辜，我就越勇敢。各位，好像是这样，我们中文讲的话就是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不怕，我守上帝的律法，我很勇敢。听起来好像是这样，解释也应该是这样，可是这一句话如果你没有看得完全的话，各位，也许就是因为这句话，我们今天半夜怕鬼敲门，我们今天处处被魔鬼勒索，我们成为一个非常懦弱、欺善怕恶、甚至虚假伪善胆怯的人，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不是守律法的人。各位，半夜鬼敲门，你真的不怕吗？你没有做过亏心事吗？你没有一些小辫子是如果你选总统被人家翻出来的时候你是会羞死的吗？我有，不要选总统了，我的一些见不得人的事翻出1/10，我一些说了人家听不得的话翻出1/10，我看我都要羞得无地自容，吓死了。各位，你我都有，太多了。因此我们胆怯，因此我们被魔鬼勒索，越勒索就越犯罪，越犯罪就越被勒索。我们不能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成为一个 里通外国的一个汉奸一样，做两面人，一下又服侍神，一下又偷偷做一些魔鬼的事情，做了魔鬼的事又被他控告啊，以至于我们也不能做上帝的事情。
当生命记讲说你们要守一切的诫命来壮胆的时候，的确是讲到说如果我们能守全律法，但我们守不全。所以各位，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因信称义，时时刻刻想到上帝的恩典，时时刻刻不要被魔鬼控告，时时刻刻想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这是我想我们心里要健康在世上生活，要排除那重大的阴影和恐惧压力的时候非要不可的事。跟我们看政治上的事情嘛，哎呀，你哪里会想到那个小的事情也会被人家掀出来，这我觉得还是小事情呗。哦，好像像在不只是文革的时候，在中国的历史上要斗某一个人的时候，真是一个小纸片都可以拿出来，然后你说错了就惨了，你做错了就惨了。那我们基督徒记得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并不是我们下流玩梗无耻，而是我们相信耶稣的爱涂抹了。但是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相信上帝拯救我们这样众多罪恶的人，这种拯救叫我们不是继续去犯罪，而是我们能够更加的坚定勇敢的为主作战。当魔鬼说你这样的人怎么能服侍，你有多少不好的记录的时候，我们能够依靠上帝能够站立得稳，而且更勇敢的为主征战。各位，太多了，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这样，像保罗，他怎么能去传福音呢？他去传福音，魔鬼跟他讲，你杀了多少基督徒，你关了多少基督徒，你害了多少基督徒，你还有资格去传扬基督吗？你对得起斯蒂凡吗？你对得起那些斯蒂凡教会的弟兄姐妹吗？你敢在他们面前说哎呀我是主的仆人吗？哦，保罗如果要被控告，他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我们要被控告也没有办法站立住，我们只有不断地依靠上帝，那依靠上帝做刚强壮胆的人，依靠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相信神的全能慈爱仍然临到我们身上，以至于不管我们说错话做错事，而且那个错误很大，而且是不可挽回的错误啊，各位，这些我想我们多多少少也都做过说过。我也认识有基督徒不但是有外遇了，而且有孩子了，那你怎么办？那这不能抹杀掉的，那他还能不能有见证有服侍？我是觉得都可以，我相信上都可以。我知道在技术上会有很多的困难，有些事这个社会甚至教会里也不能接受，我不是不知道这些现象，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总在神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不是我们厚脸皮，而是我们知道主的拯救大有功效。我们不要被控告，但是不被控告不是厚颜，不被控告让我们能够更加勇敢地相信我们的主的慈爱和怜悯。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就因为他们不听上帝的话，当然这个即使在摩西在世的时候就知道你们以后都会悖逆的，所以他们进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呢，他们情形非常不好，没有遵守神的话，所以还学了迦南人的风俗，所以他们就跟当地人妥协，忘记了上帝，就在各种的艰难中度日。他们没有把这些邪恶的人消灭，那怎么办呢？就被这些人制服了，就很痛苦。我再一次说，如果你不去用神的灵神的道去攻击魔鬼，我是说不用自己的血气，那么你一定就被魔鬼攻击了。魔鬼攻击吞吃你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我也看过有基督徒在教会历史上，包括今天也会看到，哦，两个人出去传福音，就是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文，可能没有大打出手也大吵出手出嘴了。魔鬼是会让我们在各样的事上跌倒失败的。以色列人没有消灭迦南人，迦南人就奴役他们，那怎么办？我们仍然仰望主，我们仍然相信上帝是全能的。在士师记第三章就讲到说，
虽然以色列没有照上帝的话去消灭这些敌人，而且学习这些敌人，学习他们的恶劣的风俗，包括拜偶像，包括杀婴，各样的风俗，神后来就把他们留下来，把这些人留下来，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士。哎，有些我们做错的事情，神让他继续在那里没有被涂抹掉，可以对我们成为一个很好的功课和帮助和提醒。各位记得这一点，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包括我们做的错事，我们不因此作恶已成善，但是我们更加的在任何的事上我们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心，因为神对我的爱，我很卑贱很不好，但是神爱我爱到底，那就让我靠着神的爱更刚强勇敢的来得胜。好，那么这个来得胜呢，今天跟各位最后分享的这一段呢，就是两个女英雄和一个男英雄了。今天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的也都是，甚至社会国家一般也都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教会的工作，大家一起来做家庭的艰难，大家一起来。我们不大喜欢个人英雄主义，尤其在教会里面我们更说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可是各位，是我们是完全依靠上帝，而且在教会里面，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互为肢体，没有一个弟兄或姐妹可以不发挥出上帝给他丰富的恩典。上帝在每个人身上，每个肢体身上都有他的功效，甚至越是不体面的肢体还给他越发加上体面，格林多前书十二章讲的。但是我也要说，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不要小看你自己，神有非常丰富的恩典。如果我们不是骄傲，如果我们不是自大，如果我们真谦卑舍己背十字架，如果我们一切是靠着上帝，一切是为着上帝的话，那么我们在圣经也会看到所谓的个人英雄主义，所谓一个人扭转乾坤。那今天我不知道，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都没有这样的心，但希望我们有这样的心。主，你来更新我，我看到今天教会的状况，甚至我家里的状况，甚至国家社会状况，我们能改吗？我们是小市民，我们小民，我们什么都不能改，但是我们也不一定改，这个是真的。你要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400年，那是很苦的事，他们呼求神，后来神兴起摩西了，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了，我们觉得很感恩。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在摩西兴起之前，以色列人不知道几百年他们的辛苦，他们的劳累，好像没有看到上帝做任何的事。今天也是一样啊，你会觉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慕道的朋友，你有多，你觉得我们的神又真又活又在带领吗？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看起来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你说，哎，基督徒比较喜乐，比较平安，比较慈爱，也未必是这样，何况很多是装出来的。而非基督徒，我也说他们不一定就没有平安喜乐，没有爱心，他们也有很多很有爱心的。那至于说罪恶，我们也说我们也犯了很多。那哪一个神比较伟大？哪一个神是真实的？啊，我们基督徒更是不太敢讲了。好像其他的宗教他们的神也不错。各位，就算用神迹奇事也不能证明我们是真的，因为圣经上有讲假基督、敌基督、假先知可以行神迹奇事的。那真的属神的人，那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仅看到我们所信的是独一全能的真神，我们也看到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身上，神可以在卑微的身上，在一个五饼二鱼或两个小钱或者最不微不足道的小子身上，神可以使用他做最奇妙的工作。那我希望我们不是为了求名求利啊，为了自己的什么功名利禄这些东西，在求神怎么使用我们，怎么发挥我们。我们求神就是让我们是一棵多结果子的树， 我们就是一个凡有的主还继续加给我们，而荣耀归给他的一个仆人。我们希望做很多的事，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富贵，而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我们荣耀归给上帝。但我们真需要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愿你能够看到人生能够被上帝来使用，被上帝来爱，被上帝来得着，这是我们人生最喜乐的事。可惜我们常常就跟着世界跑，或者我们掺杂在很多地方，你都看到，事实上在世界的历史上你也可以看到，虽然人好像很很多很多艰难或者改变啊，是个人造成的。英国有一个历史学家卡拉尔就说，人类的历史就是英雄的传记。那从某个角度我会同意的，当然共产主义会很反对这句话，他们都说哦是无产阶级制造的一切，我不同意共产主义讲的，卡拉尔讲的还比较可能一点。我们不敢说一切功劳都是少数的英雄，就好我们今天想到唐朝，想到唐诗，我们会想到千千万万那些没有留名的诗人吗？我们当然想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了。就好我们想到汉朝，我们会想到那些千千万万没有名字的士兵吗？固然他们也伟大，固然一将功成万骨枯，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是卫青、霍去病，是这些英雄。我们再一次说，基督徒不是要做英雄，不是要什么光耀门楣啊，是要看不起别人，自己自大。我们希望基督的爱让我们非常谦卑的来服侍上帝，或许神借着我们可以改变这个黑暗的时代，就像神借着摩西就改变了。你在四世纪上看到这种情形都一样，敌人强我们弱，情形都没有变，但是出来一个英雄，出来一个事实马上就变了，这个人就扭转乾坤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就是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被上帝得着了，这个人是上帝的仆人，他拥有万有，他什么都没有，他依靠上帝，他拥有万有。跟各位分享一下在四世纪第四章第五章的一些几个英雄。第四章第一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付在夏所王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好，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这很简单的而且在四世纪常重复的话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仍然是全能的。以色列的失败是以色列的失败，但以色列失败也是上帝做的，上帝把他们交在夏所王的手里。你会看到圣经常常有这样，神可以把以色列交在敌人手里，也可以把敌人交在以色列手里，神可以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也可以把你交在你的仇敌手里，神在掌管一切的事情。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掉到魔鬼的手里就是魔鬼做的，是，但是我们相信在后面还是有上帝的手。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更加的，我们知道神掌管一切，他的权柄不可抗拒，他的旨意永不改变的同时，我们不因此悲观绝望或者灰心，我们更积极的努力，因为我们知道有盼望，这位全能的神在做事。你从人来看，你看是以色列人他们做主的，他们依靠上帝，上帝祝福他们，他们不依靠上帝，上帝就把他们交在敌人手里。所以以色列人能不能蒙福是他们自己决定的，就跟你能不能蒙福是你自己决定，是上帝也是你自己，你做上帝喜悦的事，上帝把敌人交在你手里。这个迦南王耶宾哈，或者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可能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族的名字。因为我们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看到一个同名的人，上帝在借着约书亚借着日月的停止动，让这个耶宾被打败。那现在又出现，当然不可能是一个人，但是敌人总是有。这个耶宾很强悍，他底下的将军西西拉
也非常强悍，有900辆铁车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呼求神。
我不知道他们是被欺压到第19年才呼求，呼求了然后神兴起人来拯救，还是他们呼求了20年，到最后第20年神才兴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希望我们愿意时时刻刻呼求神，赞美神，感谢神，我们时时刻刻向神祷告，不要到被欺压的时候才呼求神，这是我们的毛病。好，那我们也相信，如果他们从第一年就开始呼求神，神为什么让他们等那么久？就好像以色列人受苦那么久，就好像我们受苦，有时候呼求20年、30年也没有看到什么改善。各位，至少有一个理由，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那么多年，呼求上帝，上帝让他们等了几百年，不是神没有能力，是神在希望摩西这样的人出现。我又说到英雄了。各位，神可以很轻易把整个埃及人消灭，可是如果没有摩西做他们的领袖，以色列人还是一盘散沙。神可以把敌人消灭，神可以把这个世界的魔鬼通通消灭，你还是活得很痛苦，因为你自己心里就有一个小魔鬼。我们最重要是让我们心里有神的灵，有神的话，否则你只求外面的环境改善，我换了一个公司，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婚姻，换了一个邻居就好。各位，我不是说换一定不可以，但是如果你心里是有鬼的话，心里有毛病的话，你换到哪里都没有用。神，敌人强不强大，这不是没有影响，你自己是不是靠主刚强，那就是决定的因素。敌人再强大，像哥利亚那么强大，你自己靠着主你就不怕。没有敌人，你自己不靠主，一片叶子可以把你吓死，我们自己都把自己吓死了。依靠上帝啊，以色列人很可怜。好，神就在那时候兴起了三个人。第一个，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啊，这个女呢，跟比拉，她丈夫名字比拉多，只差一个颠倒一下就是拉比多啊。她是女先知，她是士师，士师英文就是 judge， 在我们中文这个士师其实有点古啊，士是率领、引导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领导者。神不常做这样的事，但是神也会做这样的事，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也希望在座的姐妹们，因为在历史上常常是这样子，我也只好再一次羞辱弟兄了，再讲了。各位姐妹们，有的时候弟兄实在是扶不起的阿斗，你就自己扶正自己吧。我不是叫你造反，我是叫你做主的仆人。我们守我们分寸，神给姐妹的位分实在常常是比较幕后隐藏的，但是不是懦弱的，不是不能发挥上帝的恩典和能力的。这个女先知底波拉，她的丈夫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神的仆人，是不是支持她，我们完全没有从圣经里看到，所以我们不敢猜，我们就不要去猜她。但是从经文来看，似乎她丈夫没有给她任何的帮助。我们今天在做基督徒，在这世上有的时候抵挡罪恶，有的时候要做神的工作，我不说教会而已，有的时候在公司上班，养育儿女，教导儿女，常常我们得不到丈夫的支持，当然颠倒过来也是，常得不到妻子的支持，甚至还会被妨碍。艰难，家庭已经艰难了，整个社会以色列有20年被压迫，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女英雄，她是先知，他在继续传讲上帝的话，他是士师，他继续在引导以色列人，他的引导看起来也是很困难的哈。他怎么引导呢？第五节，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中枢下，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判断就是审判。这士师要做的工作不只是司法，不只是做法官，事实要做的也包括行政，也包括军事，各方面都有。但是你看以色列人成器不成器，大敌压境，欺负你们20年，你们所花的力气多半都是什么呢？内斗，就在吵架了。那
你们如果把那个内斗吵架的精神力气用在抵抗敌人上面，可能早就成功，早就摆脱了敌人压迫了。哎，但是内斗就真的很多啊。今天我们也不讳言，在教会里牧师们能够出去传福音啊，这些能够做的很多的力气呢都被内斗消掉了。就我们要花很多时间来解决内斗的问题啊，这个人要跟这个人离婚啦，这个人跟那个人吵架了，哦，各位，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碰到的问题啊。我们再一次求上帝帮助我们。摩西为了要调解这些问题，他都求死了。哎呀，我主啊，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以色列人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先是他的岳父提醒他要分工做这个事，后来是上帝给他设立其他的长老来帮助他。那他在调解这些纠纷，在判断这些事情的时候，20年，我想他很难过。天天神叫他用的经历就是，以色列这个人跟那个人又吵架了，然后官司送到他那里，他要怎么打，那要怎么判。保罗就说哥林多教会就有这个毛病，一天到晚就打官司，告到外邦人那里去，没有丝毫弟兄相爱，自我中心到极点，自私到极点。但是他就忠心的做了20年，不一定有成就，但是他就忠心的做。我们感谢主，好了，现在有事了。第六节，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巴拉说，你若与我同去，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好，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巴拉显然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将军，等一下我们会讲，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巴拉没有早点出来，没有早点工作，是他战绩还不够吗？勇气还不够吗？灵力还不够？我们都不晓得。但这个时候神借着底波拉叫他说出来了。底波拉自己大概也知道他不是花木兰，他不能率领军队，于是他就跟巴拉讲，耶和华叫你去率领10000军队，去哪里？去塔伯山。耶和华叫你带军队到山上，然后耶和华也会使敌人的军队到基顺河。我们讲过，上帝在掌管一切，王的心也在神的手中，好事坏事都在上帝掌管中，有他的美意，我们常常不明白。耶宾王这个耶宾的将军西西拉也在也在耶和华带领之下，只是耶宾的将军西西拉是在悖逆抵挡神当中，而你巴拉要在顺服中。巴拉说你要跟我一起去，这有人觉得巴拉很懦弱，需要个女先知，有人觉得这不是懦弱，这就是他希望有上帝的先知在旁边。我觉得都有可能哈，因为我们的确看到不管是巴拉或整个以色列的男人，在这20年都不如这个女人有勇气。那底波拉就说，好，我会跟你去，不过你得不到荣耀，因为胜利的荣耀会给一个妇人哈。那底波拉就跟巴拉一起去了。第10节，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12节，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的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好，各位，这段经文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这里有情报战和大会战，其实蛮精彩的，你可能看不出来哈。有一个人叫做西尼西柏哈，基尼人西柏，这个人是摩西岳父的后裔，换句话说，这个人跟以色列人是姻亲， 那这个西柏呢，圣经上说他离开了基尼族，我们从经文的暗示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就离弃了以色列，他不再做以色列的盟友，他做谁的盟友呢？他做西西拉的盟友。原来是姻亲，结果吃里扒外，出卖以色列，不但离开了以色列，不但离开自己本家，而且十二节的呢，有人看起来就是西柏，他把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告诉了西西拉，那惨了。西西拉知道巴拉上了塔伯山，塔伯山在山上，西西拉呢就聚集他的铁车900辆，然后到基顺河，基顺河呢也就是一个平原。解经家告诉我们，那不必解经家告诉我们，你们就算没有战争的尝试也应该想得到，铁车用今天来讲就是装甲车了，装甲车最能发挥的地方就是大平原，平原大会战，基顺河那边是平原，那么所以他把铁车开到这个地方来，就希望在这里跟以色列人作战。而以色列人也很聪明，以色列人上到山上去了，因为装甲车打山战是不行的，尤其那时候那是不行的，装甲车就在底下等他们。那我必须说，我觉得巴拉的战略已经或者战术已经慢了一点。十四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这里面有，我说，巴拉有一个错误。我相信照这样看，巴拉的军队应该是先到了塔伯山，在山上或者山中间，他们知道不能够在平原跟人家作战。各位，步兵不能跟坦克部队作战，就跟骑兵不能跟步兵作战一样，骑兵只能跟骑兵作战。你要打败坦克部队，你只能用坦克部队。你步兵那能血肉跟血肉长城跟装甲车怎么能比呢？那人家的车子来了，现在他们已经摆设整齐了，你应该趁他还没有摆设整齐，军队还没有都到的时候，铁车没有都到的时候，你就下来攻击嘛。各位，这叫闪电战。这我们在中国历史上那个淝水之战，还有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很多都有这种战争，就是你打敌人，趁他还没有站稳，你先攻击他。那希特勒也会打这种战，还没有站稳你先打他，你等他站稳了，摆好阵势，他是铁车，你怎么跟他打？他来的时候都还不太好的时候，还没喘气的时候，甚至来过来的时候，你步兵打都不太容易打了，何况他铁车已经到齐了。在这个时候，底波拉说你下去打，结果以色列赢了。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耶和华在你前头行，这个耶和华在你前头行哈，你在撒母耳记下也会看到，你在诗篇也会看到，在撒母耳的经验里面也有这样，耶和华走在树梢上在前面。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耶和华也在前面前头行，不过那个不是打仗，那个是约柜带他们，其理是一样，神在前面率领，你就一定能够跟随，就能得胜。另外一个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西西拉算得很准了，在平原才能得胜，但他算错了一件事，他没有算到上帝。他在平原一定得胜，在迦南这个地方他也一定能得胜，这里很少下雨，但是显然那天打仗下雨了，这是上帝的作为。在第5章第4节，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 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然后在第二十一节，击碎谷禾，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呐，应当努力前行。
装甲兵、装甲车，最棒的就是在平原上，干的平原上发挥它的功效。他们的铁车到了，敌人下来了，那是自投罗网，自找死啊！不然，当敌人下来的时候，这时候下了大雨，可或者是可能稍微早一点就下了大雨。
这个耶和华出来了，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击碎谷禾，显然河水暴涨，可能整个平原都被淹没了，
整个平原被淹没了。铁甲车不但不能发挥功效，就变成在泥滩里面的军队了。就像拿破仑在冬天的时候他的军队一样，根本不能发挥任何功效，只能成为拖累。
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所有的军队都溃乱了。这是一个神迹，但是这个神迹也是在人的顺服之下产生的。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尽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顺服我们神的带领，神让我们成，让我们败，求主都让我们能够顺服。整个西西拉的军队通通都失败了。四世纪第四章从十七节看起，当巴拉胜过了西西拉之后，西西拉就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属王与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我主请进，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四世纪四章十九节，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人就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兵里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好，这一段经文我需要解释一下，因为这段经文里面可以说有欺骗，这段经文里面也有很残忍的谋杀，或者说就是残忍的杀人。那可是雅意在圣经里面是被当成英雄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需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可是我们通常强调的是寻良像鸽子，哎呦，灵巧像蛇，这不太敢讲啊，这好像不太好意思。但是你要知道，这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身上，我们有同样的心，就是我们对每个人都爱，我们希望把上帝的慈爱、公义都彰显出来，也让人得到上帝慈爱、公义，也让人活出上帝的慈爱公义。我们做我们圣灵给我们的一切的力量，圣经给我们一切的引导，我们来做这些事。所以有一个基本不变的，我们有一主一信一喜一个圣灵，我们在历世历代做的，我们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对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任何一个人，我们都只有一个盼望，我们希望我们对他的行为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对他的行为能使上帝的公义慈爱临到他，也让他能够活出来。那这个不变，但是方法上面呢，我们看到我们需要有许许多多的灵活的应用。有的时候我们不要说对那个大奸大恶之辈了，有的人比较胆怯胆小，可能你需要多给他鼓励；有些人比较顽梗，你可能需要多给他责备。 有些人是大奸大恶之辈，非经过神所设立的律法，不管是借着国家或者警察，或者是其他的教会的父母的，经过一些管制而且严厉的惩治，他不会肯悔改，那他需要这些，就是不管是用柔的、用软的、用硬的、用刚的方式，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心都是良善的，用的方法也都合神的心意，但是不是说一成不变的。你对像欺骗人，他们投降了，你也跟他立约了，你就不能杀他。你像到了迦南地里面，有这些邪恶的始终不肯悔改的人，那么在那种时候就必须要把它消灭掉，让他能够少做一些恶，也少不会去影响以色列人。这个西西拉这个抵挡以色列的人是以色列人仇敌，雅意和他的丈夫西柏呢，是雅意是不是以色列人我们不大确定哈，西柏是以色列人的姻亲了啊，就是摩西内兄的子孙，是姻亲，他们应该跟着以色列人一起来敬拜上帝消灭敌人的。可是这个西柏呢却吃里扒外，或者成了出卖以色列利益的人。那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必须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是站在神这边，还是对不起，在这里就是站在自己丈夫这边了。这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圣经要我们顺服丈夫，顺服执政掌权的，可是当这些执政掌权的抵挡上帝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雅意在她的丈夫跟敌国勾搭的时候，她不能做什么事情，她就我们可以想到她就是一直不讲话，可能消极的配合吧，有的时候可能消极抵抗一下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他很痛苦，他对上帝是忠心的，可是他先生却一直跟抵挡上帝的人联合。我们不知道西柏后来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雅意后来怎么样，但是我们看到雅意在机会来的时候，在当机立断的时候，我们可能只看到他的很灵巧像蛇，或者他哇那个狠心的时候也够狠，我们也应该想到他有很大的痛苦。他这么聪明，他跟这样一个信仰跟他完全相反丈夫在一起一定很痛苦。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跟他丈夫应该怎么相处，在这里没有讲，那么在其他地方有讲。我想我们不只是跟丈夫，或者是老板，或者是不幸的国家社会，我们都会有这种很困难的情形。可是神没有叫我们离开，神叫我们在这种艰难的时候继续的做盐做光，继续的在艰难的时候顺服，靠着主，在主里面顺服执政掌权的。当实在不能顺服的时候，为义受逼迫，当主给我们机会发挥我们信仰的时候，发挥我们的信仰这只是其中一段哈。我现在就是要讲为什么雅意在杀西西拉这件事情看起来也有欺骗，看起来也很残忍，但是圣经不但没有责备他，有非常大的称赞。因为在这个时候，在战争这种时候，那么你可以说兵不厌诈吧，这种时候你如果不这样的消灭敌人，那么我想没有就不是一个对主忠心的一个表现。我们在这个时候要非常的小心，求主让我们讲的是和圣经的，也能够应用的哈。就十七节特别讲耶宾跟西柏和好，这是不应该的事情，因为他们是他们应该是仇敌的，你怎么能够跟仇敌，跟耶和华仇敌和好呢？好，显然西柏不在哈。那么当西西拉逃来的时候，雅意就我们说恐怕从开始这就是一个欺骗了。那这种欺骗呢，我们还是有点怕讲，但是我觉得在战争的时候，我想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你是一个警察，就像电影里面你要去抓一个强盗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战争的时候欺敌，声东击西，或者以为让他以为你在这里，然后绕到后面去抓他，这种在圣经里面以色列也用过这样的战略啊。 我认为是神允许的，就是因为你在对付丑恶的敌人。我倒不是说只顾目的不择手段，这个手段也是神允许的。这个仇敌是一个暴虐欺压以色列人，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怎么灵活的运用呢？他是让先让这个西西拉的这个敌意啊警觉降低，我主进来不要惧怕。那么我们也当然知道，一个女人当她用很客气的方式对一个人讲的时候，尤其西西拉现在是亡命之徒，既疲倦又非常的危险。我看到西西拉，我想到我们在那个《三国演义》里面的张飞哈。你要去杀这个人都不容易，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眼睛睁开的，或者像《神鬼战士》里面，这些人恐怕都是，穿着盔甲睡觉的，而且很警觉的，手里都握着刀的。你半夜你稍稍惊醒他，他一刀就睡中起来砍到你啊！他要先让西西拉的这种警觉性放松，啊，那进了他帐篷，这里特别说用。被将它遮盖，然后十九节又仍旧把它遮盖哈，两次用这个遮盖，我想它用意很深。遮盖可能第一个意思当然就是它很冷，它要睡觉，给它一个盖的。第二个遮盖在圣经里面恐怕跟那个伊甸园里的遮盖都有点像，第二个遮盖呢是掩盖的事情。人用无花果叶子遮盖是要遮盖自己的丑陋和罪行。那么我们一般讲遮盖 cover up 嘛，就是不让人看到真相一样，把它遮盖起来，就是不让仇敌找到它。那当然这里面恐怕有第三个遮盖了，那个遮盖就是亚义用这个非常友善的手段要遮盖自己要杀西西拉的心。所以这里的遮盖不是只是给他盖被取暖，甚至也不只是把它藏起来不让别人看到，恐怕最重要的是让西西拉没有看到亚义其实有杀他的心。那你们我们都可能觉得这个残忍而且阴险，但我说过在这种时候对耶和华的仇敌，那这个在战争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候，我们也许总活在非常时候，这一种智慧这种灵巧是需要有的。我觉得在耶稣回答犹太人的问题可不可以纳税给该撒，还有很多保罗在被审问的时候碰到艰难的时候，尼西米以斯拉还有约瑟大卫都有过这种灵巧。我们绝对不要说谎，不要欺骗，不要诡诈，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违反这些诫命，甚至很良善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够灵巧像蛇。好，将它遮盖了，降低了他的这个警觉。然后西西拉说我渴了，这句话当然主耶稣也讲过哈。那么求水他给他的不是蛇不是石头，给他的是乳酪啊，就是 cheese， 就是那个酸奶，给他喝，给他更大的，给他更好的东西，再降低他的这种警觉性，为了好要等一下可以把这个仇敌消灭哈。然后西西拉说你帮我看，你替我说谎，如果有人来你就说没有人在这里。那他叫人家替他说谎，可是他自己不知道这个女的还有双重的谎哈。他沉睡了。西西拉虽然是一个英雄或草莽哈，但是实在我想在这场战争里面他步行逃跑了那么远，又是很重的盔甲武器在身，非常疲倦。前面的战争有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很疲倦。但是即使疲倦，你要杀一个沉睡的这种，我说了像张飞啊像这些人都很困难，因为他们警觉性他们的训练太高了。好了，他就轻悄悄的，然后把他，就是他拿一个橛子从他这边钉进去，钉个地址，那个是帐篷的橛子，所以很长啊。那我 你想为什么亚裔不拿一把刀呢？就一刀把他砍死呢？为什么一刀不把刺到心脏刺死呢？我想理由就是我刚刚说的，西西拉应该是还穿着战袍的，你刺还不一定能刺进去，你要是只能找到那个细缝刺进去，刺不好。各位还记得吧，我们小的时候，你就算把一只鸡绑在那里要杀它还不太容易，何况是一个人，你一刀没有刺好的话，它醒了你就完蛋了。所以不能够用刀，你要一刀，你要那个武器能够一下就能置他的命于死地，不能用刀，因为他穿着战袍，可能你砍他脖子都还不一定能够马上把他砍死，因为这个不容易。所以他就想到这里是软的，然后那个钉子呢，拿一个锤子这样钉下去，是这个看起来也是残忍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再一次讲到说，圣经里面不管是死刑，不管是战争，神，我是认为神并没有禁止，而且神甚至还觉得这是我们一个责任，当我们该去消灭耶和华敌人的时候就应该在消灭。你看在第五章的23节那里特别讲，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大大咒诅其中居民，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在跟仇敌征战的这条路上，或者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没有第三条道路，不是与神相合就是与神相敌。你说我保持中立，我也不帮魔鬼，我也不帮上帝，我也不信鬼，我也不信神，我保持中立，各位，那已经在魔鬼的阵营里面。我们没有第三条路，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不是上天堂就下地狱，不是通往灭亡就是通往永生。需要不可以保持中立啊，需要勇敢的来解决这个问题。这里讲他只是讲到说，很简单的说，亚裔把西西拉钉死了，钉到地上，然后都不能动了。那如果我们看第五章，我们就知道这个杀死的过程很困难。你看第五章的第26节，亚裔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各位，在他脚前屈身倒卧，跟你把橛子钉到地上好像不一样。那我想应该是这个样的情形，就是当亚裔拿那个橛子钉进去的时候，西西拉醒了，那时候已经受了重伤，可能已经钉了一半钉进去了，但西西拉是一个勇士，他恐怕立刻起来要杀亚裔，可能他们就在帐篷里有一些追逐，那么在追逐的过程里面，终于西西拉伤太重了就倒下来了。这个他几次讲屈身，他很痛，就屈身，当然一方面讲痛，一方面也可能讲这个英雄勇士在女人面前的终于被制服了，屈身然后死亡。他死了以后，亚裔再给他补几钉哈，让他能够不能够再动。各位，我在讲的就是是这个很残忍，可是如果在这种时候你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宁愿说这是一种勇敢，就像大卫对歌利亚的时候是要有勇敢。你如果没有这个勇敢，甚至当你一盯敌人没死的时候还追你，我可以想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他一定非常愤怒，他那个吼声像雷一样，他一定怎么样骂这个女人，然后那很恐怖的，像《水浒传》里面那个鲁智深或李逵那个样子，很凶的。如果亚裔在这种情形下很害怕发抖在患难的日子，如果你胆怯的话，你的力量就微小，越是患难的时候越要稳，越要沉着，他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失败，他不但是要杀死这个西西拉，而且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西西拉已经死了，因为这个会让军心大振。 他在可能在帐篷里跑的时候亚裔很稳，当然西西拉的伤势也让他没有办法追上亚裔，最后他就倒了。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很不简单，西西拉死了。哦，当西西拉死了以后，我想那亚裔哦，那个感恩，那个赞美，跟大卫杀死歌利亚是一样的。哦，当然她是一个女流，再怎么勇敢也总是害怕，她没有受过这种杀人的训练啊，没有受过军事的训练。那巴拉追来了，亚裔就出来迎接他，亚裔是一定听到一定听到这个军队的声音了。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蹶子还在他兵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以色列人手为什么会越发的有力呢？因为他们听三位领袖啊。亚裔也许不算领袖，也许他们没有听，但亚裔把他们的大敌消灭了。然后巴拉是勇士，然后巴拉又在底波拉的指导之下，一个女流的指导之下，振奋了自己，也振奋了以色列的士气，也让他们手刚强。各位，是我们单单仰望主一点都没有错，但是当我们单单仰望主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主是透过教会，透过教会里面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是有地位的领袖，或者所谓没有地位的领袖，甚至是在这里主要是两个女人来让大家被振作起来。那我们感谢主啊，这都是我们想不到的英雄。于是第五章就有一个在旧约里面很古的一首诗歌，他们就说诗歌赞美主，就好像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就做诗歌赞美主。好，第五章第二节，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为什么能够胜利呢？因为有军长率领。为什么有军长率领？因为有巴拉率领。为什么有巴拉率领？因为底波拉提醒他。就是我的意思还是我们单单仰望主，可是神是使用人来团结大家。当军长愿意率领的时候，百姓就甘心牺牲啊。这曾国藩讲的风俗之后国，惜之乎？惜之一二人之心之所向往矣。真是一两个人来影响所有的人啊。当然有的时候也是从下到上的，但有的时候是的确从少数一两个人影响到全部。第三节，君王啊要听，王子啊要侧耳听，我要向耶和华歌唱，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虽然巴拉、底波拉、亚裔都是英雄，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能力来源是上帝，所以让我们单单把荣耀归给神。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耶和华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大自然界还有人文界都要震动，都要害怕。但是他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呢？因为早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听他的话啊。当他觉得时间最恰当的时候，他让三个人使以色列人愿意归向他，他出来了，就好像这三个人也是修直耶和华的路一样。当耶和华没有出来，当以色列人远离神的时候，第六节，在亚拿之子山家，这个山家呢，在第三章有讲，就是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个非利士人，他也是英勇的士师，但是呢，在这种时候呢，在敌人没有完全被消灭，敌人主将没有被消灭的时候呢，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连路都没有得走，被人家欺负。可是大家没有办法团结起来，因为神所使用的仆人还没有起来的时候，就跟以色列在埃及没有摩西的时候，他们再苦，他们还是就是只能在那里绕道而行。第七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啊。这是 这是新约里面旧约里面等于跟姐妹讲的话，好像新约里面跟保罗跟提摩太讲的话，刚强壮胆，女性起来，以色列的官长才能够发挥他的功能哈。当然我们都谦卑都顺服，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四万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归根结底是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各位千万不要去敬拜那些假神，千万不要听到有一些人提出一些新的道理啊，传统的这个神我们把它改一改哈，这个在神学院里面最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最容易见异思迁，然后跟着世界跑，那会增加我们的征战，使我们很痛苦，然后我们征战的能力又差，就是别人会来攻击我们没有和平，而我们又没有办法反抗，他们不能见藤牌枪矛。你拜偶像只有坏啊，把所有的美德都消减了，把所有的恶处都增加了。第九节，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啊。当我们起来了以后，底波拉巴拉起来以后，以色列人首领也就起来了。那么还是说真是少数的一些人在那里做领导的工作，整个以色列就改变了啊，骑白驴的，坐绣花毯子，这大概都是贵族；行路的，那就是百姓。你们都当传扬，当然传扬的重点它就是两个，最重要的是颂赞耶和华，那其次就是耶和华所拣选的首领啊。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的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那是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啊。即使在远离弓箭响声在打水之处的人也诉说，因为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没有什么乐土啊。我们如果可以躲到一个地方远离跟魔鬼的征战，那么迟早魔鬼在那个地方会更兴风作浪啊，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我在将来天堂当然是平安的，现在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黑暗的势力是随着善良势力的退后而前进，禁止而进他，我们如果禁止他就继续的进攻。好，感谢主，当有底波拉兴起的时候，百姓从远处也就聚在一起，开始诉说耶和华作为，他们在诉说耶和华作为的时候显然也集合在一起要准备作战。十二节，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那时有剩余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耶和华降临为我攻击勇士。兴起啊，还有剩余的贵胄，很多人都懦弱都退去了，但是有人心里还残有主的光在里面，主的灵在里面，被挑望起来。我们需要继续不断被挑望起来，使我们能够为耶和华攻击，因为耶和华会为我们征战。好，现在下来的人来参与这场战争的支派呢，他就一个个数说，不参与的也就被责备了。参与的第十四节，有根本在亚玛利人地从以法莲下来的啊，这以法莲支派是第一个支派，然后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这是第二个支派便雅悯，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有人说这是马拿西支派所在的地方，这是第三个支派，有持杖检点民宿的从西布伦下来，这是第四个了。十五节，以撒迦，这是第五个了啊。那以撒迦显然很勇敢哈，跟着底波拉，跟着巴拉啊，而且他们是冲下平原，而冲下平原是跟那个铁车作战，这可以说是以卵击石，但是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让铁车混乱陷在泥泞里面，所以他们就很勇敢的能够冲下平原得胜。好，这几个支派呢是下来的，下面有几个支派呢是没有出来的，显然也就跟第二十三节一样，米罗斯一样，是一种间接的咒诅他们保持中立，没有出来为主工作哈。一个就是十五节的下半句，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设大谋的， 流变支派没有出来，他们享受平安，他们甚至吹笛，他们有大志有大谋，却没有任何的行动啊。流变被责备，十七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基列人应该也是帮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安居，他们没有做什么事。但人合坐在船轮上，但族的支派没有出来征战，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啊。这几个都是有一点像迪马贪爱世界啊，就是恶名就记载在这次历史战争里面。十八节，西布伦人是拼死赶队的，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好，另外还有三个支派，一个是利未，他们本来就不打仗的；另外是犹大和西面支派，他们在南方，可能有他们自己的征战，所以没有来参加这次征战。这个征战是一个国际战争，不仅是对迦南人，而且是跟迦南人联合的国外的军队都来哈。君王都来征战，那是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那征战，却未得掳掠银钱。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基顺古河把敌人吞没，我的灵呢应当努力前行，那是撞马驰驱，踢跳奔腾。耶和华的使者说应当咒诅米罗斯。好，这些是一个征战里面一个上帝协助的一个重大的现象。上一次跟耶宾王作战的时候，在约书亚记里面也有日月停止的情形，这一次也有星宿来攻击的情形。神使用超自然的力量让人得胜，不是他每次都这样使用，但是每次神都是同样一位神。好，他特别称赞二十四节，特别称赞基尼人西柏的妻雅意。你看西柏是一个坏蛋，雅意就是一个英雄，他比众夫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夫人更蒙福祉，因为他虽然住在帐篷里面，他却成为了一个英勇的战士。他智勇双全，西西拉求水他给他奶子，用宝贵的盘子给他奶油，特别降低他的那个警戒，而且给他宝贵的盘子。雅意左手拿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西西拉的母亲，好，下面这一段呢，我们看有一点悲哀哈。他从窗户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聪明的宫女安慰他，他也自言自语地说：“他们莫非得了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铺在被掳之人的颈项上的。”好，你说这好残忍啊！各位，战争都是残忍的。在罪恶的世界里，死刑也是残忍，战争也是残忍的，但是神给国家的权力是有这两项消灭人性命的。你觉得这个西西拉母亲真是唉，后来知道他儿子死了不是很难过吗？而且他在这里想，在这么担心他的儿子，这是母爱啊，他怎么还不回来呢？那宫女就安慰他，他也只好安慰自己。就在这安慰里面，你看到他为什么也神也让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们也可以说公平，虽然看起来残忍的事临到呢？因为以前他的儿子不知道让多少母亲多少妻子像孟姜女一样，多少母亲和妻子在那里等自己的丈夫回不来，而且他们是主动去侵略别人、掳掠别人、杀别人的丈夫、掳别人的妻子儿女。他的儿子一直在做这个，而他这个做母亲的恐怕也在其中有享受到。现在神很公平地对待他。好，三十一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神绝对是公义的。仇敌要灭亡，仇敌怎么灭亡？仇敌彻底的被消灭，钉在地上不能再动了。仇敌怎么被消灭，怎么灭亡？神借着想不到的人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感谢主，这里包括一个弱女子。另外一句，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那么有一点像圣经上所讲的哈，义人的路像
五正的太阳越照越明。我们是，我们因为跟随主，我们越来越光辉，越来越有力。仇敌因为抵挡上帝，不管他怎么嚣张，终有灭亡的时候。我们绝对承认，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很多时候好像神的仆人和教会隐藏不现了。也许是在神的旨意中隐藏不现，也许神在那隐藏不现的时候，正在培养像摩西、像巴拉、像底波拉、像雅意这样的人。那我们能够像依靠上帝，不管是在隐藏的时候、培养的时候或发挥战力的时候，都依靠上帝，都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意象，给我们你的慈爱和刚强壮胆，给我们圣灵那最体贴、最细致、最扶持软弱卑微人的心，也求主让我们刚强壮胆，能够抵挡一切的仇敌，穿上全部的军装，被圣灵充满，得胜了，得胜有余。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